好，湘云又接着，因为黛玉给了一句蜡烛灰琼宴，他就加了一句觥筹乱奇缘。觥是一种青铜器，大家到故宫应该很容易看到，它上面有一个盖子，后面有一个把手，压着把手它盖子会开开，可以倒酒的，叫觥。过去是装糯米酒的啊，觥。觥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常常出来的一种酒器，那后来就拿它来代表酒杯啊，酒杯或酒器的意思。筹也是一种跟宴会有关的，有的时候它是可能是筹码或者赌具这种东西，就是说因为大家在宴会，所以喝吃喝非常快乐，所以那个觥筹酒杯啊什么传来传去的乱奇缘，说这么开满了花的花园当中，所有的人都在那边热闹得不得了的喝酒啊，划拳啊，猜谜啊，这样在玩乐。好，所以注意一下，蜡烛灰琼宴，觥筹乱奇缘，在讲宴会，宴会的一种典故。好，下面就讲到赌博了。这个赌博是说在喝酒的时候会行酒令，行酒令的时候会分槽，就是分出不同的几个队伍出来遵一令。记不记得鸳鸯曾经做过令官，行酒令的令官，行酒令要有一个令官，因为这个鼓打起来了，鼓点哒哒哒哒打，然后这个花就开始传，在几个人当中这样传，分槽分好了就要传，传到谁的手上，这个令官停止，因为他不能作弊，所以令官通常不在那个槽当中，他不分槽，他是一个独立的角色，那么他可以说现在停，所以这个人他罚酒或者是唱歌或者念诗，就分槽遵一令，遵这个令官，设府听三弦。好，设跟府是古代的一种猜谜的方法，就是我拿一个东西用碗盖在里面叫府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我今天如果在现场我有一个大碗，那然后我就摆几个骰子，我盖起来说你猜几点，那我打开以后你猜就是设，我说三就是设，我设三或设四，然后打开看你对不对。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些典故，其实因为我们现在不太用，所以不太容易懂，大家就觉得分槽一令到底是什么，什么叫分槽，什么叫一令，什么叫设，什么叫府，什么叫三宣，我们都不太容易懂。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用我们的游戏的方法，其实就知道说他就是在讲猜谜行酒令玩 game 的时候那种热闹，好，那种热闹的状况。那我们知道为什么用三宣啊？就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说，哎，你猜是黑桃 A 还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猜是什么号码，什么样的或者骰子是几点的时候，那个人就是三三三就在那边一直叫，其实在讲他一直在宣，在大声的叫那个他猜到的东西。那那个对方就卖关子说，你真的三吗？你考虑一下哦，你再考虑他看一看，说你觉得是三吗？这样，我们玩扑克牌也会这样子。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场景被描绘出来，分槽遵一令，设府听三宣啊，都是在讲这个场景里面的状况。好，下面就讲到了掷骰子，骰彩红成点，好，那个一掷出去以后，我们叫做豹子，对不对？六个红点啊，全部 是六点，全部是红的，或者五这样的，全部是红点，骰彩红成点。所以这些部分其实如果你用一个比较现实里面的场景来比喻，你就比较容易懂这两个女孩在干什么。她在记录形容，用诗句去表现出这个中秋节夜晚的那个快乐。传花鼓烂喧，因为刚才讲行酒令的时候有一枝花会传，听着鼓声在传，所以鼓声有时候快有时候慢，所以每个人拿到那个花赶快丢给另外一个人，因为如果停在你的手上你就要罚的。可是那个鼓有时候快有时候慢，所以你不太能够掌握到底它停在谁的手中，所以叫做传花鼓烂喧。那个鼓随随便便在乱敲，因为你不晓得它到底在敲在什么时候，传花鼓烂喧。好，这些都是在讲宴会当中的猜谜赌博或者是行酒令啊，那种热闹的那个场景。可是你接下来你会发现它慢慢会静下来，晴光摇怨雨，那个月光那么晴朗，晴这个字常常形容日光的，可现在形容月光，这么美的月光，这么干净的月光在院子里面慢慢在移动，在摇晃， 那月光跟树的影子的关系，用遥这个字，晴光遥远雨。那黛玉就又评说，哎，你对的不错，传花谷烂轩对的不错，下句又溜了，你下面又这一句又不好了，拿些风月来塞责，就是风花雪月的东西。那湘云说，我们今天是中秋夜晚，我们的主题是月，到现在还没有说到月亮，总应该要点缀点缀才不落题。那黛玉说，好，姑存之，明天我们再斟酌，意思说现在写的好不好没关系，明天我们再修改吧。那他就接了一句，素彩皆乾坤。注意素彩，彩是彩色，可是在这里讲的是光，素彩讲的是月光，就是没有颜色的一种光，讲那种透明的光。素彩皆乾坤，就是把天空天跟地全部都接在一起了，因为天跟地隔得这么远，可是因为月光全部都是月光连接着天跟地，所以他就接到晴光遥远雨，素彩皆乾坤，赏罚无宾主。好，赏罚无宾主不是又回来了吗？刚才已经素彩皆乾坤讲到天地自然，可是下面说赏罚无宾主，不是又讲客人啊主人啊又回来，湘云就有点不高兴，又说他们干嘛，不如说咱们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读出这里面精彩的典故，就是说我们根本不关心他们，这个家族败不败落，这个家族里面的主人仆人所有的人事的纠结我们不用管他，我们就讲我们在青春当中，我们可不可以有青春的美好。我觉得其实曹雪芹在这个尝试里绝对有很多的暗示，而这个暗示里面基本上是认为他的生命态度不是探春的态度，因为探春的态度是介入的，可他们两个是要离开的，他们两个觉得生命一定要自我完成，自我先完成以后你才能够做下面的事情。那可是在这个大的儒家文化里，最后其实人是陪葬进去的，常常在一个你拖不动的大的一个架构里面，最后个人全部被牺牲。可这两个人觉得我们的生命要跳出来去做自己的完成，他说你干嘛说他们，不如说我们。可是他又必须要接，对不对？所以赏罚无宾主，他就接了吟诗叙众困。所以大家作诗的时候要按照老大老二老三这样来作诗，因为刚才贾宝玉贾兰他们都作诗，所以按照辈分，众坤是讲兄弟的辈分，老大老二老三这样来做，我们过去叫伯仲叔季。所以过去我们看到一个人叫伯什么仲什么，就知道他是老大或老二，叔常常是老三，叔是老三。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这个仲坤，就是讲兄弟按照不同的年龄在作诗。好，下面又讲一句，构思十一坎，因为作诗做不出来，所以常常靠在门槛旁边在想构思。我们现在还用构思嘛，对不对？构思一篇文章，构思十一坎，拟景或一门。所以我现在想要描述一个景象，我写不出来，我就靠在门边在那边想，所以这是写诗的一个状态。酒尽情犹在，酒尽情犹在，湘云说是时候了。有没有感觉这里面的对话很好玩？为什么酒尽情犹在，就是酒都喝完了，可是情感还在，所有现实里面物质的东西都没有了，可是情感还在延续。酒尽情犹在，湘云说是时候了，说这是应该要讲这句话了。所以酒尽情犹在，大概也在呼应着曲终人散。可是曲终人散没有关系，对这两个小女孩来讲，生命酒尽，可是情犹在。曹雪芹在写《红楼梦》就是酒尽情犹在，家整个败落了，可以在这么落难的时候写一本书，交代自己一生的情感，酒尽情犹在。所以特别注意注解的部分，就是为什么湘云会说是时候了，就接了一句惊残月已轩，说这个上经就是打四经打五经慢慢不打了，就天亮了，音乐慢慢缓和下来。有没有觉得还在呼应着贾母他们慢慢要走掉，四经以后贾母被劝回去睡觉，音乐停止，音乐慢慢缓和下来就没有了。惊残月已轩，见闻语笑极，感觉一下我说的曲终人散的感觉，渐渐感觉到笑声没有了，渐渐感觉到说话的声音没有了， 见闻与效期。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要感觉到这个东西，从生命里感觉，从现实里感觉。有的时候是中学的毕业，有时候是高中的毕业，有时候可能是大学的毕业，有的时候是人生的告别，都是见闻与效及，讲话的声音、笑声慢慢在远了，慢慢退掉了。那黛玉说，这个时候可知一步难似一步了。特别注意这里面的对话，我觉得好多的深意在里面。他们在写诗，也在讲家族，也在讲家族，真的是到了曲终人散，所以一步比一步难了。这个功课是不好做的，因为大家都散不掉，贾母就是不肯散的，一直在那边，眼泪都掉下来，都睡着了，就是不肯散。可这两个女孩子其实是清醒的，她们就用这样的方法说，我们从酒尽情犹在读起，酒尽情犹在，湘云说是时候了，就接了一句惊残月已喧，讲曲终人散。